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开始，一起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
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刚刚听了敬拜团队给我们叙述了一个可能我们早就听过的故事，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令人很震惊，甚至令人很不安的对比。那今天开始是受难周 （Passion Week）， 我们常常说是 Passion Week， 这个是棕榈主日。在这个 Passion Week 呢，就是在棕榈主日夹道欢迎唱何萨那，到哥哥他十字架下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除掉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中的这一个礼拜，我们叫做 Passion Week， 耶稣基督的受难周。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高声的欢呼，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但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后，同样在这座城里，几乎是同样的一群人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除掉他。从何撒那到把他钉十字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又要有音效的话，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不只是历史上面的一个转折，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心里面许多真实的情形。首先，我们要看看当人们高喊何撒那的那个时候，他们对主耶稣的期待，对耶稣的期待是否是对的？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当他们铺上衣服，挥动着棕树枝，欢迎他如同君王，何撒那的这个意思原来就是 save， 就是请你拯救。但是问题是，他们想要的拯救跟神所要的要给的拯救是不是一样？他们期待政治性的拯救，犹太人长期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他们渴望有一位弥赛亚，就是神所高的那一位救主，来推翻政权，恢复他们的民族和国家的荣耀。他们期待立即的改变，他们要的是眼前的得胜，而不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们期待符合自己想象的弥赛亚，只要耶稣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就高声的喊着何撒那。一旦不符合的时候，就在几天之后就转向拒绝，而不是真正的在乎并且寻求神的意思。这个何撒那呼声下面的期待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神的地位不过是一个宗教的外表，一个宗教的一个幌子，让他们自己以为敬虔，他们与人不同。那以上这两项呢，我们要看一看是否也出现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的里面。我们对耶稣的救恩，往往也是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我们以为的拯救，往往还是在眼见的境界里面吗？还是为着现在的政权吗？ 我们没有看到弥赛亚来是为着万国万民的，并不是为着哪一个民族，为着哪一个国家的呀，也不是为着哪一个政权。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陶素在他的代表作啊，叫《认识至圣者》的《Knowledge of the Holy》这个里面，他说，对一个教会来说，最能说明其真实面貌的，莫过于他对神的看法。对于一个教会来说，他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个人来说，最能显露他心里面真实的状态的，也莫过于当他想到神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的那个景象，或者他里面想的到底是什么。那陶素呢，认为现代的教会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神的形象的低落。人们往往把神想象成一个好老头啊，或者是某种很抽象的一种能量啊，就把那个很伟大的神，我把它缩小了啊，缩小在我们能够了解的或者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个范围之内。那陶素呢，认为现在这个，他指出有一种信仰威胁啊，有一个还没有到哈、啊，对不起，现有一种对信仰威胁很大的一个危险，叫做对偶像的崇拜。那我们一想到偶像呢，我们就想到都是我们那些乡野间的没知识的人哈、啊。那但是呢？现在的偶像崇拜很少是那个具体的来拜一个雕塑的像啊，而是我们指的是任意取代神那个 rightful 那个他的应当有的那个地位好的是所有的事物人事物。那我们很容易塑造一位神，他总是在赞成我们的政治立场，或者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 lifestyle。这样我们活起来比较少一点压力，舒服一点，而且可以比较顺理成章一点。那我们的偶像呢，也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是我们的名声，可能是我们很安逸的生活，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啊，这个也是很普遍的。有一位美国姐妹 Gail， 她说常常我们的孩子是我们 worship 的 idol、啊、我们 worship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在世界上的科技，我们可能非常的着迷，我们膜拜他，我们认为科技万能，或者财富。那我们用同样的心态呢，来符合我们对神的假设。那另外呢， Tosser 也指出来，偶像崇拜这个偶像的 danger of idolatry 呢，最大的一个危险呢，是在我们的 mental 里面，在我们的想象中制造出一个心中的偶像。他说呢，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塑造成，因为对，譬如说好像一个没有，譬如说一个没有独立位格，但是可以 do the magic， 可以有魔法的神啊。现在可能我们年纪大一点觉得这怎么可能，但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对不对，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想象呀，塑造一个神，然后创造一个很容易掌控的神，譬如说我们只讲爱没有审判的神啊，这都是我们在我们的 mentally 我们自己去想象塑造我们自己的神。如果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如果我们的对信仰的对象是错误的话，那我们的敬拜也是徒劳的。而且更讽刺的是，我们往往颠倒了一个真理，本来是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但是我们现在反而把神塑造成为我们想要的形象。所以我们有一个反思，我是在创造一位属于自己的神呢，还是认识他真正他本来的形象？当神祝福我们，符合我们的计划，成就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他。但当神的作为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就怀疑他，甚至埋怨他，远离他？所以几天以后， 群众的声音完全改变，从何刹那变成了钉他十字架，除掉他。因为耶稣没有推翻罗马的政权，反而被捕了，受审了，看起来软弱无能，所以这个让大家非常的没办法想象。所以钉死他，钉他十字架，这个呼声呢，就说明了失望带来了拒绝，因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对不对？人人常常，我们这个人呢，常常其实爱的是自己的期待，而不是真理的本身。一个符合期待的人自己塑造的救世主的形象，很容易到最后就被我们拒绝了，因为。譬如说在比拉多把这个问出来说耶稣是加利利人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结果希律呢，哇，一看耶稣送来了，他特别的高兴，因为为什么？他很久就很想要见他，而且期待他能够行一个神迹给他看一看，但是没想到耶稣对他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一言不答，所以呢他就把他和他的兵丁，圣经上说他和他的兵丁就藐视他，藐视耶稣，戏弄他，甚至穿上华丽的衣服来羞辱他，然后把他送回到希律那里去。再加上除了失望带来的这个拒绝，再加上群众的影响力，马太福音呢告诉我们说，是祭司长和长老煽动群众，所以人其实是很容易被煽动的，人很容易被其他的声音所带动，他失去了自己的判断，然后罪性的显露，从欢迎到仇恨其实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显示人的心并不稳定，而且非常容易偏离。不仅犹太人因为权力受到威胁，或者神学立场的不同，或者冲突，或者嫉妒啊，或者轻看失望凑热闹而高喊钉他十字架，当时的巡抚比拉多也为了要叫众人喜悦，对不对？这是我们刚刚听的，要叫众人喜悦，违背良心而屈服在众人的要求之中，他甚至把手洗一洗，说这个流人血的罪不归在我的身上。而且在那个时候，从前分封在犹太人中间的那个希律王，刚刚我讲的那个希律王哈，和比拉多本来是彼此有仇的，但是就从这一刻开始，在那一天开始，他们两个就成了朋友了。这是不是很让人非常的心痛，匪夷所思？所以何刹那和钉死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人心的距离。人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敬拜到拒绝，可见其实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外面的行为，内心是不是稳固，真实的认识还有跟随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分析完了2000年前和这个何刹那和钉死他之间的这个有点残酷的事实，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声音是什么？我们刚刚读的这两段经文，不是让我们批评当时的群众，而是要让我们自己来审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的信仰是否建立在错误的期待或认识上？我在这里跟随主，我在这里服侍他，是因为他是谁，还是因为他给了我什么？我对他真的认识吗？我们所敬拜的真的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吗？我们常常听于弟兄用三把椅子，大家图画一放出来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可不可以帮我们放一下啊？这个很熟悉，对不对？这三把椅子 就讲到 knowing God， 第一代呢是讲到 know God， 对不对？第二代呢讲到 knowing about God， 啊，第三代就不认识神了。所以那我们刚刚也 这三个的不同，那同时我们刚刚提到陶叔也说，我们对于神的看法呢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关于如果知道关于神的事啊 knowing about God 与对神真正的认识 knowing God 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鸿沟。我们以为只差一个字 knowing God 跟 knowing about God，其实存在着非常大的成功。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 knowing about God， 我们只是具有一个神学的一个框架，很可能我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粗浅，只是一些的理论而已。我们跟对这位神的认识一定要从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来开始。你如果跟神没有建立一个真个人的真实的甚至很亲密的关系的话，真的很对不起哈，我真的要在这里很残酷的说，你对神真的是不认识哈。如果我们只是在头脑里面认同了接受关于神的观点，却没有在心灵里面真正的来遇见他，这样的知识很可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啊，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啊，还有另外一种的危险。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在有一种危险呢，叫做在敬拜中那种假想的自己造自己的神的这个危险。那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呢，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有一段话，这个拿撒勒人在那里谈论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危险，就是熟悉感的危险。他们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弟兄和姐妹不是都在我们中间吗？对不对？他们自己以为认识耶稣，其实他们只是知道耶稣的事情而已，知道一些属于他的事情而已，他们并不真的认识他。熟悉感呢是会欺骗人的，你自己以为你认识神，熟悉感也可能把神当作平常，当作普通，当作理所当然。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必须要不忍心哈，但是我必须要直接的指出来，就说生长在基督徒家庭中间的这个孩子们的一个危险。因为你不只是孩子哈，就说任何人哈，你到大了都是这样。你任何人呢，如果接触了许多圣经的术语，还有仪式，还有各种的规条，却没有在这些言语 terminology。这些这个仪式中间来遇见神的话，并与他跟他建立关系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熟悉感是会危险呢？因为熟悉感会产生一种属灵的麻木啊，一种或者叫做属灵的迟钝啊 ，dullness 呀。有时候我们听的真理太多了，反而使它失去了它原本的那个重量。譬如说，我们常常轻描淡写的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罪的缘故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的时候说的轻描淡写的。你可以想象说，当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里头会有怎么样子的不同的反应吗？有一些啊，是，所以呢，你不可以轻忽呀，你也不会随便这样子随便的出口。那同样的，我们常常用恩典、用罪、救恩、神的爱这些的词语，可能变成一个例行的宗教术语，那不再是改变生命的一个力量，不再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事实。而同样的，福音也不再挑战人了呀。福音，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知道听见一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它不再挑战我们了，因为我们以为平常，我们没感觉了。那它也不会，那当然也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个何等可惜的一件事，对不对？我们绝对不希望 我们生长成长在教会中，但是我们却 miss 就错过了基督。所以我要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挑战，好，长久信主的基督徒，还有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你不要让耶稣基督变为平常了，不要把它变成平凡了，也不要只接受他那些只适合我的那个部分，你要对他有真的认识。那熟悉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很多的有很多好的习惯，就是一个 routine 的 rituals。 不仅带这个 routine 的 rituals 会带给我们一种熟悉，不仅是熟悉，而且是一种安全感，提醒，也同时也提醒我们的身份。譬如说你早上早上的时候你离开家的时候，或者你起床的时候，你会给你的妻子给你的孩子一个 kiss， 对不对？这是一个 routine 啊。你哪一天你不想跟他亲，不想亲他的时候，表示你跟他的问题，你跟他中间有问题了，是不是？你可能亲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很平常啊，那我如果你如果你嫌烦了的话，你觉得哎呀这个不做也无所谓，那就有问题。那如果你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在主的日子主日，对不对？你一定会来教会参加礼拜，这是一个 routine 的 rituals。 你主日不来教会的话，你在干什么呢？你去洗衣服你可能洗衣服太脏了，一个礼拜没洗衣服了，你可能睡觉，还是你想要要吃一顿又好又长又 relax 的早饭呢？还是去跑步，去买菜去打球。同样的原因，与主之间那个熟悉的仪式感一定要产生一个近前和亲密，而不是变成一个麻木和忽略，甚至轻视它。好，除了我们除了我要问我的信仰是否建立在错误和期待认识上，我们还要问我们自己，我是否只是在顺境中喊何撒拿？当发现耶稣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是否还愿意来跟随他？当我周围人都在喊他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我是随众起哄呢，还是我能够坚持我所信的耶稣就是那个他就是我坚持的相信他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世主，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是基督。然后第三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我的生命是否扎根于主真实的关系里面？当我们在这里比较何撒那和钉死他、钉他十字架、除掉他这两种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也反思一下，我的生命是否扎根于跟主真实的关系里面？还是我随着环境的情绪的起伏，当我遇见困难，身体心灵都很软弱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情形？我是不是还能够坚持凭着信心直接进入至圣所，到他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第四世纪的时候，有旷野的教父叫做阿巴庇门，那他特别讲到，就说有一个他讲到他说把我们这个肉体和私欲的行为，他认为有四个阶段，他就用这个口舌来做一个比喻哈。他说从我们的心进展到脸上的表情，到嘴里说的话，最终流于行为，这四个阶段。他说如果你能洁净你自己的心，肉体的私欲就不会表现在你的脸上。但是如果呢它出现在你的脸上，你就要小心不要让它变成你嘴中的话。如果你还是说出口了，要尽快的结束这个谈话，免得你产生一个以恶报恶的一个更严重的行为。 这四个阶段往往也表明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有人在新的这个阶段呢，就已经胜过了他的肉体，胜过了这个罪的诱惑。那有人在表情这个阶段胜过了，有的人非得到说出来了才勉强胜过，但是呢至少还是胜过了，对不对啊？胜过还是好的。那有人非得到流于行动了，那个才后悔莫及。更糟糕的是我们对罪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是不是扎根在生命的关系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从神的那一面呢，我们来看，刚刚我们是看从我们自己这一面，我们从神的那面来看，我们看见十字架在人看为是羞辱的，但是却是神的那个永恒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这个十字架是他不变的救恩，是那个永世的弥赛亚，就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虽然人心很容易改变，但是神的救恩的计划却从创世以来，亘古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并没有动摇。耶稣也不失败，因为他是主动的走向十字架，他并不是被动的，他并不是因为他失败了，因为他软弱了，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他是主动的。因为人喊何撒那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是短暂的，不会因此而忘记他的使命。当人喊除掉他，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没有害怕，他选择顺服。其实也有害怕了，可能有，对不对？不然他在克西玛尼的祷告，但是他选择顺服，一点都不为自己争辩。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其实他来，他并不是要来做正式的君王的。那个时候他们对他错误的期待，他要成为我们罪人为我们舍命的救主。因为圣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耶稣曾为我们成为咒诅，为了要使神的救恩、神的祝福能够领到我们。但是这位救主舍命的大爱，不仅犹太人轻视他，罗马人讥笑他，连他的门徒在当时也不能够明白。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神永远的爱。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就已经说，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明确的表示他跟雇工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十字架呢，就成为他爱的一个标志，把我们从那个神很抽象的爱的里面带到他具体的行动，就是他为我们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再具体不过了，对不对？有谁为我们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人类担当了罪的刑罚，法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拆毁了罪所造成那个隔断的墙，同时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人能够重新与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 你想说这个本来是要灭亡的人，但是却因为信耶稣而不至于灭亡，而且还因为他的缘故被称为神的儿女，要享受那个将来与神要享受那个永远的荣耀。所以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感叹说，这么大的救恩谁能忽视呢？这如果忽视这样子的这么大的救恩，谁能陶醉呢？ 根据这个美国 Pew 哈，我想很多我也常常引用这个 Pew 这个，我不晓得中文的翻译是什么，这个它一个 research center 一个研究中心哈，它对它2000多次的人口普查，它发现呢，世界的人口从2010年到2020年呢，从6.9 billion 叫做什么？69亿，6.9 billion 哈，我还是用 billion 好不好？6.9 billion 增长到7.8 billion 是啊。那大多数的宗教团体也因此而增加了，特别是回教团体，回教团体从23%提升到35%。但是唯有基督教、泛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哦、东正教哦，从32降到31。特别这个情形在北美跟欧洲特别的严重，因为大多数世俗化风潮影响了欧美的社会，年轻的一代对这个宗教的信仰的关注还有各种就是没有兴趣了啊，明显的减弱，而且跟这个宗教呢有产生一个距离感，所以呢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族群叫做没有宗教信仰的，叫做 Nuns， 这个在欧美和美国急速快速的增加。这个没有宗教信仰呢也包括了这个族群里面包括了很多我们的孩子们，基督教的孩子，长大的在基督教中间长大的孩子们。所以你们孩子如果还小，你们也不要以为你们就会不一样哈，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是为什么我们赛特要从小开始，你要到初中高中，你等到你 realize 的时候已经不容易了。那如何你要传承，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你的孩子呢？一定要从自己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看得见的而且名副其实的关系上面来开始。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父母哈，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受难周这一周的里面，就今天就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在你还可以带着他们的时候，到以马内利厅的那个祷告室里面，全家有一个很真实的家庭祭坛。我们在孩子们面前的见证就是最好的福音担当，不仅是福音担当，而且是无可推诿的福音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孩子们欠了我们对他的养育之恩，是我们欠了孩子们福音的债。每个父母，你欠不欠你孩子福音的债？我在周四对赛特的孩子们讲完 chapel 以后，我满脑子还想着这些孩子们的事情啊，结果就来到办公室呢，我就跟同工们，大家有十来个，包括义工，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吃午饭的时候呢，我就访问了一下在我们中间，对不起啊，我当时讲的时候没想到今天要讲，但是后来我就访问了一下中间几位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是怎么样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转折的经历里面，把那个父母的家庭的传统的那个与他们没什么相干的那个信仰呢，成为他们主观的信仰，成为他们自己真实的与主的关系。结果没想到呢，当然他们可能很少人问他们这个问题，结果没想到呢，结果这一个我只是这样子的一问呢，结果大家就成了，我们就成了这个在那个在整个的那个吃饭呢，就变成了一场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见证聚会啊，一个一个的讲，非常感动，令我非常感动哈。那最一致的一个点呢，就是虽然他们的父母都不是完全人，也会有很多跟他们父母，他自己也会跟他父母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曾经违背父母的意思，在外面跟在家里面是不一致的啊，他们都很open 的哈，因为有一些的交通， 啊，但是呢，自小因为跟父母在一起的缘故，就对神有一个敬畏。所以今天这个敬畏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升值在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孩子们，在我们的孩子们里面，也许我们就要访问他们这些父母了，可能有一些父母都不在了，他们再怎么坏也有一个底线，直到神的恩典怜悯临到他们，他们就自己亲身的遇见神。有的在孩子的时候，有的在青少年的时候，有的在上大学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第一号的福音朋友是谁啊？我好多年以前在我们教会为着家庭的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们第一号的福音朋友就是我们家里的孩子。要晓得我们为他们的祷告，在他们前面的见证，平常对他们的教诲都不会枉然的。千万不要把我们不要像刚刚讲的，把那个活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传成了死的宗教，更是要避免两个危险。哪两个危险？就刚刚讲的，一个是把假想的那个神啊，让他们假想一个神，然后他们去敬拜，那个敬拜是枉然的。那也不要传只有关于神的知识。啊，讲到这个我就里面非常的澎湃哦，但是不能再继续讲。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我们最后一段了，讲到我们的结语，从短暂的欢呼到真实的跟随。从嘴巴到这个，或者是这个大脑袋到我们心的距离，短短的一尺，却让人可以走一生。有的人可能永远不得其门而入，永远都到不了。所以何塞纳是众人那个群众们那个热情的开始。他们只是口舌上的欢呼，所以主耶稣非常清楚，所以他说他们用嘴唇尊敬我，但是呢心却也远离我。今天我们也有可能从我们脑袋上 knowing about God， 从我们的嘴巴上来随意的赞美神唱诗歌，到我们从心里面来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这一尺的距离你到底在哪里？你有没有从这里到这里？有没有从这里到这里？那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死，并且要背起十字架来真实的来跟随他的脚踪，与他一同经历死，你才可能与他一同经历复活。你如果看他的死是非常的平常，那很客观，或者甚至 despise 的轻视他的死，把他当作是一件历史的事迹的话，你没有办法与他一同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主耶稣今天是在寻找一群，不是 他不是在寻找一群会只会欢呼嘴巴欢呼他的人，他是在寻找一群真正认识他，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愿意爱他，并且愿意跟随他走十字架道路的一般人，跟随他的一般人。所以我们真是求神使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那个情绪的高峰，而是真实的尾声。我们常常在唱诗歌的时候很容易感动，或者是唱的觉得有道理哈，或者也许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已经很好了哈。但是我常常说，唱诗歌不是只是要提高我们的情绪，爱主的确有情绪，对不对？你爱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你不喜欢吗？你不快乐吗？你好久不见他，对不对？一定要有情绪。你不是说 完全只是知识，完全只是研究，完全是死的道理，一定有情绪，但是你不能只停在情绪的里面。啊，今天呢，这个是一个历史上大家都很喜欢纪念的一个叫做一个节期，就我们刚刚讲的棕榈主日。那也是我们教会每一年在复活节主日之前开始的耶稣基督受难周的第一天。那每一年的受难周呢，我们都会受到提醒，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啊，面对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当如何来反应？我们平常都很忙，并不是只有在这一天我们才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但是就好像你不是只有在生日那天你才感谢你的妈妈生了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一样哈。所以除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除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的，就是向罪死，向神活。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我相信有，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刚刚提到我们一个熟悉的仪式感会应该要产生近前和亲密，它才有意义。那每一年的受难周，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要带着家人到祷告室，走过耶稣在世上的每一天，好，然后这个走过他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来反省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有没有得罪神的事情，祈求神的原谅，在赦罪的平安中，我们擘饼纪念主。这些看起来很多是仪式，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些仪式中遇见神，与神相交，它才有意义，对不对？你如果对神认真，你一定会看见神也对你认真。神本来就对我们认真，但你看不见，对不对？所以你要对神认真，你才能够看见神他那个为我们所存留的那个说不尽的、丰富的、极大的、永远的那个救恩。所以教会为我们预备呢，根据圣经所列的这些认罪的清单，我还没看，今年的我还没，最后的我还没看哈。那不过是帮助我们指出来哪一些可能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真正要带领我们来认我们的罪，并且要看罪，向罪看自己是死的，而且进而我们能够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这个一定需要我们认真的面对神，大胆的让圣灵搜寻我们的心，不怕他把我们那个隐而未显的罪呢，把我们给挖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死本来就是为了救我们，他不是来定罪我们的，对不对？他的救恩，他死是为了要将我救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怕呢？你宁愿在死的里面挣扎吗？对不对？我们若不与他同死，不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够与他同活，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不是要来定罪我们，但是要我们因他而得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像我们刚刚说的，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你还愿意被罪恶捆绑羞辱吗？不管你什么样的罪，可能是每一天，可能是偶尔，但是他老是在这里压迫着我，还是你要过一个真正在神的爱子光明的国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没有惧怕，充满了自由和喜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绝对不会容让罪在让我们得罪神的事情，这个罪一定是得罪神的事情，长久的留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们要避免我们只停留 这个一尺，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的脑子和我们的嘴巴里面，心却远离他，不愿意他让我们在，不愿意他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所以其实来说，钉死他，钉他十字架，这样子的呼声是应该对着我们救人说的。在加拉太书里面，对不对？特别讲到，这是钉死，就是这是我们要有这个决心，不是钉死那位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是钉死我们这个救人。我不久以前寄给大家一篇文章，提到导航会的一个 Jerry Bridges 提到有一种我们常常会默许的一种体面的罪 respectable sins。例如他举了几个例子，忘恩负义、暴躁、自私、没有耐心、不满足，这些内在的态度，他说这一类罪的症状正悄悄的无声息的潜藏在我们的生活中。 dash 例如闲言闲语、说八卦、易怒、说谎、惯性的暴饮暴食。哇，我真的看到这个，我连惯性的暴饮暴食也是得罪神的事情，或者过度消费，过度消费也是得罪神的事情了。不是你不能 afford， 是你过度了，过度消费，以及内心私密的情欲、猜疑、嫉妒或者轻视别人。几年前呢，有一位我非常喜欢读他书的一个牧师，他过世，几年前过世的，他叫做 Eugene Peterson。他甚至出了另外一种 只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罪，就是敬虔诱发的罪。哇，这个真的，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他举了几个例子，还有一开始呢，比如说我们是出于关心弟兄姐妹，我们是担心弟兄姐妹，最后演变成不耐烦、论断，甚至开始闲言闲语、随意传播，唯恐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哎呀，我只有我知道呀。原本是想要好好的侍奉神、服侍神、服侍教会，但是最后呢，因为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而成为苦毒怨恨。这是他说的哈。原本想活出为福音做见证的生命，却慢慢扭曲为过度在意自己外在的形象，陷入一种虚伪和自我的欺骗中。哎呀，我觉得你看看这样子这么深入的剖析我们自己哈，其实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做着跟耶稣有关的事，但是却是没有用耶稣的方式。 What would Jesus do? 没有用耶稣的方式。所以那我们的救法在哪里呢？我们的救法在哪里？应该要知道啊，我们弟兄姐妹应该知道， SBC 的弟兄姐妹难道不知道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替代我们，是唯一的救法，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先承认，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需要耶稣来替代我。耶稣在离世前最后的一个晚餐上设立了纪念我的薄饼聚会，这是另外一个让我们永远都不能因为熟悉而轻视他的一个仪式。不能因为说啊，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薄饼聚会，所以呢无所谓啦，就是这样子走一遭而已。这是为什么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些的宗教改革家认为我们不能够每一个礼拜薄饼。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从使徒行传开始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薄饼，甚至不止一次的薄饼，甚至天天都薄饼。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们每个礼拜都薄饼的话，大家就以为平常了， 那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平常每一个礼拜都应该播饼的这件事情呢，把它变成一个月播饼一次，或三个月播饼一次，或是一年播饼两次，来凸显它的重要。那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要来主日聚会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仪式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每一个礼拜的 routine， 我们就轻看它。那两位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遇见了复活以后的耶稣，他们认不出来，对不对？但是在晚餐桌上，当耶稣擘饼的动作对他们是那样子的熟悉，因为他们几天前才与耶稣一同擘饼。当耶稣举起饼来的时候，这个熟悉的动作不仅没有让这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灰心退后的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面轻视眼前的这个人，反而让他们心里一动，眼睛一热，想说耶稣正在与他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周里面，一方面要领受那个神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神那个无所不能包容的赦免和洁净，还有神大能的医治，一定也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读的那里，他说他还有许多的羊流落在外，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另外，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请他们来领，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我们要用积极的传福音的行动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最让我们的主最欢喜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在我们把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之前，我相信我们每次想到我们的福音可以传遍地极，哇，我们心里就觉得很澎湃，觉得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是这个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把他传福音传到地极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习我们如何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好，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一点的舒服，一点的我们就忽略了这样子一个大的使命。在我们把在全球对不起，全球有80亿的人，好，还有大约20亿的人，1/4的人，可能更多，没有听过福音。所以昨天中文部在大华有广场福音。今天英文组有 Community Sunday， 也是他们的传福音。那等一下我们看到新来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福音朋友，不管你说英文还是说中文，我们都要一同来欢迎他们，因为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传，对不对？信不信在于神的恩典，还有听到的人他如何回应。我们随走随传，随时传。我每一次剪头发，我一定跟我的 hairdresser这个传福音，因为你牙医不行嘛，对不对？啊，看医生的时候他分秒必争啊，只有 hairdresser 的时候啊，他就跟你聊天。那我一定把他引到这个福音的事情上。那我们散步的时候，我跟余弟兄我们散步的时候呀，我们在公园啊或什么看到比较面善一点的邻居啊，我们也跟他传福音啊。有时候孩子们都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就到我们家院子，看到我们有一个 pandemic 的时候挂的，给我们孙子来的时候挂的一个秋千，因为他们都不能出去玩嘛，对不对？我们就挂着呀，那个小孩子过来，我在那为了那个秋千，我已经有两次跟我的邻居传福音了啊，因为他们小孩子想要来当这个秋千，对不对？那你坐计程车打 Uber 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对不对？那么长的一段路啊，那有的时候呢自己实在是很软弱哈，很忧愁，事情很多啊，又自己又觉得很无力，但是还是勉强自己跟司机或者跟这个 hairdresser 我们传讲到福音，讲到主耶稣，哎呀，自己也被这福音的大能因此而服侍，那个软弱就 就灵里面就起来了。所以在座的人有没有人不知道下礼拜要干什么的？下礼拜主日有没有人不知道的？下礼拜要干嘛？声音大一点。下礼拜是什么？复活主日。然后呢？对对，好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个不晓得是我们的报告的不好呢，还是你们自己没有注意哈？好不好？我们下一个主日，我们全部的人都9:30开始，9:25之前来到神的家，先一起擘饼纪念主。9:25就来，因为你还要去上厕所啊，然后你还要去带小孩啊，还有什么？对，25可能都不够，你9:30准时坐在这里。啊 ，Worship Team 上来之前你就已经坐好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小孩子去学钢琴，分秒必争，对不对？一分钟一多少钱？一分钟1块钱、2块钱？现在我们来聚会，姗姗来迟，因为不要钱。所以，我们到底是钱比较重要呢，还是耶稣基督的尊荣，在他面前要把那个当他当得的来献给他更重要呢？1块钱算什么呢？5块钱算什么呢？60块钱算什么呢？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大家9:30准时都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唱诗。当那诗歌一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来赞美我们的神。你要想，以前 ancient 的 church 呢，他们早上5点起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复活。9:30了，我们还不来？9:30，我们先来到神的家，我们一起来这里敬拜，我们一起来擘饼纪念主，然后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一起在这里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要邀请福音朋友来，邀请福音朋友，因为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好，我们一同来见证这福音的大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像当年的群众，当你符合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赞美你；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熟悉当作无感的日常。当你呼召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来跟随你，我们却常常是退缩不前的。求你赦免我们不稳定的心，也帮助我们认识你真正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不只是随着众人喊何塞纳，更能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忠心地跟随你。即使道路不容易，我们仍然相信你的爱与计划，坚定不移。现在我们要擘饼纪念你，在这个不管明着还是暗地里，到处都是钉死他、除掉他的声音的世代中，求你让我们能够不随波逐流。主啊，每一次我们纪念你，其实都是你纪念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坚持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活出尊贵神儿女的见证。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主耶稣被
闭上我们的眼睛。耶稣要门徒在擘饼领杯的时候纪念他，并不是单单回忆一段历史，而是要把他为了我们而舍弃性命的爱重新点活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真正去思想主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就很难轻忽，用轻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仪式。所以纪念我不只是仪式上的动作，而是一种生命的回应。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他的爱来改变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优先顺序，因为真正的纪念会带出顺服和跟随。同时，纪念我 ，remember me， 也不是一次性的呼召，而是每天的邀请。在忙碌、压力，甚至属灵的低潮中，主仍然温柔地提醒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他，重新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让他再一次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重心。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一同跟随诗班，我们在我们擘饼纪念主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遍这首诗歌。
这是我的身体为 说